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4回。听到了韩立的问话，孙二狗是哪敢有丝毫的怠慢呀、啊？他连忙颤抖地说道：“
很熟，非常熟，小人从小就在家园城长大，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都是了如指掌啊。”
他此刻犹如抓住了一颗救命的稻草，恨不得把刚才的话再夸大十遍，好让对方啊觉得自己有用。韩立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之后，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又歪头想了想，接着呀、啊、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瓷瓶，他从瓶内倒出了一颗龙眼大小的白色药丸，递给了孙二狗：“要么服下它，要么死。”孙二狗拿着药丸的手有些发抖了，他看着手中之物有些犹豫不决，但是当目光接触到对面冷冰冰的眼神的时候，哆嗦了几下，还是扬手吞下了药丸。好，这样我才会相信你。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药啊叫抚心丸，是我独门秘药啊，一个月内必须服用一次解药，否则人会五脏六腑糜烂而死。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不会三心二意的吧。孙二狗啊，虽然心里边早有了准备，但听完服下药丸的药性后，还是哭丧起了脸，显得有些垂头丧气。你放心吧，只要帮我把家园城的事办完，我会彻底的解掉此毒，还你自由身的。凭你的身手，在其他地方我还真用不上你。韩立深知大棒胡萝卜一块用才可以让人用心办事的道理，给了孙二狗一个可以解脱的盼头。
真的公子。
孙二狗一听此言，精神略微一振。喏，这些银子呀留给你办事儿，先把这里处理一下，我不想有人知道这儿发生的一切，明白吗？韩立甩给了孙二狗一袋碎银子，清淡地说道。孙二狗接过这个银袋，微微一颠，沉甸甸的，恐怕得有上百两散碎银子在里边啊。他露出了喜色，忽然觉得搁这大方至极的年轻人办事儿，哎，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啊。哎，
公子爷放心，我绝对会把这里处理得妥妥当当，不会给您老人家带来任何麻烦的。
他一脸媚笑的拍拍胸脯说：“行了，我先走了，要找一家客栈休息一下。哎，明天一早你再来找我，想必身为此地的地头蛇，你应该能轻易的找上门来吧。”
韩立毫不客气的吩咐了下去：“是是是，明天早晨我一定准时上门，听候公子爷差遣。”
孙二狗到了这种地步，倒也很光棍的加入到了韩立手下的角色中。韩立笑了一下，叫屈魂背起大包，缓缓离开了此地。走了有一大段距离之后，韩立回头望了眼孙二狗，看到他还老老实实的站在原地目送自己离开，一副忠心赤胆的模样啊。
哼，有意思。
韩立突然间觉得此人十分有趣，倒很有眼色，也许啊真能派上大用场，那也说不定呢。这个时候韩立正拿着莫大夫的遗书仔细的看着，只见遗书上面写着：“吾所创帮会京郊会，拥有普通帮众64000人，核心帮众6000余人，兰州三大霸主之一，总舵设在家园城。于一生娶妻5人，生育2女。大夫人金氏性格温顺，金石镖局总镖头金灿独女已遇害身亡，已有一女莫玉珠。二夫人李氏知书达理，某一大户人家之女，未育子女。三夫人刘氏生性泼辣，但颇有野心， 屈灵城长风门门主刘峰亲妹未育子女，需多加注意。四夫人严氏，于之表妹，生性沉稳，心计过人，有大家风范，生养一女莫彩环，临走时经交会权力大部分移交严氏，可以信任。五夫人王氏，沉默寡言，队伍痴心一片，原大夫人金氏贴身丫鬟，未育子女，暗中握有秘密力量，可绝对信任。一女莫凤舞，原心腹手下之女，其父母身亡后收为一女，临走时年方七岁，冰雪聪明。燕歌大徒弟，资质一般，已传授绝学魔银手，临走时12岁，心性未定。赵坤二徒弟，资质过人，已传授绝学困龙功，临走时10岁，心性未定。马空天结拜义弟，担任京交会总护法之职。遗书上写得很仔细，不但把莫大夫所创立的基业京交会交代得一清二楚，还把他所有妻室的性情也给粗说了一遍，让韩立心中呢有了一些底。不过遗书上所说的东西都是近10年前的事了，现在情况肯定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具体要怎么去做，是否要接触莫大夫的妻室，还是偷了宝玉逃之夭夭，这都要在韩立了解到详细情况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这样一来，昨天收服的地头蛇孙二狗就派上了大用场，想必从他口中能得到不少有用的消息。韩立把遗书再详看了一遍之后，便收进了怀内。他扬手想了一想，便走到床边坐了下来。他把两腿左右分开，双手手心朝天搭在双膝之上，然后闭起双目开始内视其体内的情况。丹田之内的那丝阴寒之毒从1个月前就有了向外扩散的趋势，本来只是一丝若有若无的阴影，但现在呢已凝结成一颗豌豆般大小的黑团，而且还在不停地变大中。据韩立自己估计啊，顶多再有2个月的时间，这股阴毒就会彻底爆发出来，到那个时候他恐怕真要难逃一死啊。韩立正在忧心忡忡，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那暖阳宝玉弄到手的时候，外面有人敲起了屋门。进来。韩立睁开眼，冷冷地说道。屋门被人轻轻推开了，孙二狗低着头走了进来，一见韩立就深施一礼，然后恭恭敬敬地说道，啊，公子爷好，孙二狗来听您老人家的调遣了。呵呵，不错呀，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还真有些本事。韩立满意的说道，接着从床上站了起来，倒背起双手走到了孙二狗的面前。承蒙公子夸奖，如果这么点小事也做不到的话，那公子爷留下小人的性命又有何用呢？孙二狗满脸堆笑的大表忠心起来。孙二狗当天回去不是没想过要把韩立的事报告给上面，然后再带高手前来报仇，但一想到自身服食那个腐心丸后，勇气又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经过一晚上的苦思冥想，他还是毫无办法，无奈之下呀，只好乖乖的前来见韩立，希望给了对方帮助以后呢，对方到时候真能给他解药，解除这个要命的腐心丸。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www.听85.com。
你先说说你的身份吧，看你当天的样子似乎还是个小头头啊。
啊，在下是西城四平帮在那个码头的管事，有那么四五十名手下，倒也算是一个头目。
四平帮
啊，是的，这个四平帮啊是贾元成西城33小帮之一，有近千名帮众，
多半呢都是这个码头的脚夫苦力，
帮主是元弼沈崇山，手下有三大护法。
孙二狗立刻识趣的全兜了出来，虽然是对外人透露自己帮派的情报，但他脸上呢没有丝毫羞愧之意。
昨天向我动手的那个黑大个儿也是四平帮的吧？
那倒不是，那个人呐叫黑熊，是33帮会中铁拳会的头目，和我一向不对付。
光一个西城却有这么多小帮派，那整个家园城帮派肯定更不少了吧。
韩立背着手慢悠悠的又转回到了床前。
那是啊，这整个家园城千余人以下的小帮派就有40几个，两三千人的中等帮派有7-8个，那万人以上的大帮啊也有3个之多呀。
孙二狗站在原地老老实实的回答。
那你给我讲讲这大帮中等帮派的情况，小帮就不要说了啊。
韩立一撩衣襟坐到了床沿上，然后静等孙二狗的讲述。
家园城这三大帮会啊，分别是兄弟盟、京郊会还有天霸门，稍小一些的帮派是铁枪会、结义社、青衣帮、春雨楼、金剑门、沧海船帮、金刚门、落日派等势力。
孙二狗一口气把这些帮派名字全都说了出来，随后呢稍微喘了口气又接着往下说。
这三大帮派中啊，以天霸门实力最强，他和金剑门、青衣帮联手占据了最富裕的东城，而实力稍次一些的兄弟盟和铁枪会、沧海船帮和这个结义社联盟占住了北城，这最弱的京郊会啊却和春雨楼、金刚门以及落日派霸住了南城区，最后剩下的西城啊则比较混乱，由众多小帮共同瓜分了去。这些小帮派啊虽然内斗不止，但一旦有其他大势力想侵入西城，则就会立刻停止干戈，转而一致对外。因此上整个家园城其实可以说是四足鼎立啊。
孙二狗啊是口若悬河，不加思索的就把各方势力情况说了一个大概。
韩立听了这些话之后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的又开口问道。
我曾经听人说过啊，这京郊会是兰州四大帮主之一，而家园城呢好像也是其总舵所在，怎么反而成了三大帮中最弱的一方了？
嗨，公子爷呀、您说的那都是以前的老黄历了，老黄历了。几年前呀、这京郊会的确是很厉害，他的势力几乎遍布了整个兰州啊。当时京郊会身为超级势力之一，在其总舵所在地家园城肯定容不得有其他帮会插手，因此呀、京郊会当时占据了整座城区，在此城是一家独大。而那个时候其他帮会在京郊会的威吓之下，在此地连个影子都不敢出现。这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哈，京郊会突然一夜之间衰败了下来，不但丢掉了在其他地方的地盘，就连贾元成的大本营势力也大大的收缩了起来。于是其他小帮派趁此良机全都窜了出来，
后来呢，经过几番血战之后，就暂时的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那你知道的京交会突然变弱的原因是什么吗？
这个说实话，小人在帮中啊的身份不高，对此的确知道的不多。哎，只是听别人讲啊，好像是这京交会吧内部分裂，然后呢他们互相打起来了，而且似乎还有其他大势力在后面打压。
孙二狗露出了几分为难之色，给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答案。
哦，是这样啊。
行里微微一笑，似乎对此早有所了解。现在京交会由谁主持你应该知道吧？
这我知道，是由原京交会会主莫居人的遗孀严夫人把持。
遗孀？
是啊，原创立京交会的莫会主身亡了，他的夫人不就是遗孀吗？
孙二狗眨巴了一下眼睛，有些迟疑起来，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
谁说莫会主已经死了呀？
韩立杰的事情有些不对劲儿，脸色寒了起来。
全家园城的人都知道啊，一年前鬼手莫居人的关门弟子带着莫会主的遗书和信物到莫府报的丧啊。
孙二狗看韩立脸色阴沉沉的，心里不禁一哆嗦，有些害怕起来。
关门弟子叫什么名字啊？
叫吴建明，是个20来岁的小白脸儿，听说呀是得了莫居人的真传，一身武功奇高无比呀。
孙二狗小心地说道，他这个时候已看出了一些什么，知道眼前的这位啊肯定和京交会有些关联，并且对那位吴公子仿佛很在意。
这个而且呀，
孙二狗露出了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
有什么话就直说，别吞吞吐吐的，如果消息属实我会重赏的。
我听人说呀，这位吴公子好像和莫府的千金莫玉珠定过亲了，听说呀最近就要成婚。
孙二狗一听有钱可拿，立即满脸是笑的道出了实情。
成婚？
韩立嘿嘿一笑，猛然间站了起来。他来回在屋内徘徊几步，然后仰手望着屋顶一动不动，似乎在想着什么。
你听好了，你的任务很简单，从今天起你给我悄悄搜集莫府的情报，特别是这位吴公子的消息，越详细越好，知道吗？这些银子你先拿着，如果事情办好了另有重赏。去吧，办事去吧。
韩立非常大方的又丢给对方一小袋银子。
遵命，公子爷放心，我一定会办好此事。那您歇着，小人先告退了。
孙二狗手捧着银子眉开眼笑的退了出去，临走之前呢还把这屋门给殷勤的关上了。
哎呀，这位公子爷出手真大方，而要办的事儿呢也只是打听消息的小事儿。看来呀跟着此人混上一段日子还真没有选择错呀。
孙二狗兴奋地想到，一时之间呢把那个腐心丸的事儿都忘到了脑后。
韩立看着对方一脸喜色地出去之后，轻叹了一口气，忽然间有些肉疼起来。刚到此地两日就打赏掉这么多银子，这还让他真有些败家子儿的感觉。
哎，不管了，这些银子呀到时候都要算到莫大夫的身上，而且还要加上一些利息。韩立苦中作乐的想到。
不过这位吴建明吴公子倒真是个妙人呐，竟然抢先用了自己想用的身份混进了莫府，而且看情形啊还想要
财色兼收，这胆子还真够大呀。看来这莫府是非去一趟不可了。我倒要看看这位吴建明吴公子是何方神圣，他还要娶我的媳妇儿，霸占本来是我的财产。更主要的是，那解毒的暖阳宝玉若不去的话，就会沦为陪嫁，落到了此人手中，到那个时候我可就一命呜呼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5回。